每次总是有很多新的朋友过来，也是非常的高兴和大家交个朋友先认识。其实呢，到这里来呢，主要呢就是能够来了解一下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受苦，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觉得自己最划不来，对人家付出很多，但是呢永远得不到的。实际上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付出，因为人的毛病是人家对你好的时候你很快会忘记，但是你对别人好你很容易记住。这就是很多人老觉得别人没对自己好，而自己总是付出。想一想夫妻吵架的时候讲出来的，女的全部说我对你怎么好怎么好，因为她全记住了我自己不舍得吃，我给你吃，我自己天天要怎么样怎么样。男的呢我上班我为这个家，实际上你真的没有感受到别人对你的爱你没有感受到人家给你带来的好处，这就是人的毛病。所以人要修心就必须改掉这种毛病，不能认为我总是我那就叫自我。我对别人很好，人家对我不好，你总是这个念头你就一定会吃亏。你要老觉得别人怎么对我这么好我又没有对人家好，把对人家好全部忘记，就是记住别人怎么对你好，你天天活在幸福当中。你如果天天等着人家回报，你就活在痛苦当中。如果一个妈妈对孩子从小生出来就等着孩子你以后长大了找个好女婿来养妈妈，让妈妈住好的穿好的，你一定会失望。所以过去说养儿防老，现在的孩子能防吗？你养得起吗？现在的女儿厉害呀，现在的儿子厉害呀，现在的妈妈厉害呀，现在的爸爸厉害呀。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不厉害，因为现在都为我自己在活着，所以各个厉害。经常为别人活着的人你就觉得很痛快开心发喜。所以台长跟你们讲，如果你对别人好你很快就忘记了，你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人你对人家好你全部忘记了，有六个人来回报你了感恩你了你都忘记了。哎呀我怎么这么有福气啊，这个六个人怎么对我这么好啊，哎呦我怎么这么有缘分呢。其实是你对人家好，对一个人要懂你对什么好什么就对你好。你对你的牙齿好牙齿就不让你痛，你连自己牙齿你都不给它弄得干干净净，刷刷牙漱漱口，它的牙齿就给你颜色看，照样让你痛。你对自己的胃不好你的胃就让你痛，你让它着凉了它就对你搞。那么你对儿子不好你对女儿不好，女儿跟儿子不会跟你搞啊。你对老婆不好老婆搞起来更远，所以这就叫冤冤相报，这就叫要善待人生。一个人必须善待人生而且要善待自己，要善待自己身上和灵魂上的东西。身上是什么？你好好的保养你的头发，那你可能经常洗洗头弄弄护发素可能头发就掉得慢。你天天很懒的话那你可能头发很快就掉掉一样快。你天天动脑筋动得来像个机器一样永远不会停的。很多人你去看吧，活的累的人都是眼睛是转得很快的。你们就是下面坐在这里的，我眼睛一看全看得出来，第一次来的人眼睛都这样看。为什么呢？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地方，谁把我请来了？ 又听说共产党打了三个点，又想一想什么地方啊，讲什么东西啊，
什么都不知道，
边上的人有没有怪怪的，你看看他心慌慌忙，就像我们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我们很容易出车祸呀。你开车，你只要开在不认识的路，你就出车祸。你如果常来这里的人，谁会这样？他们常来的人吃完饭，嘴巴就长在这里念经呢。在外面看台上的人热热，眼睛不动了蛮好，脑子处于休息停止的状态，好。你看和尚，他没烦恼。你看克林顿做总统之后，头发本来乌黑的，一上台做总统了，头发全白。你看奥巴马，没有办法。你去看我们，我认识的那个澳大利亚总理，艾伯特，他也是的。我们刚刚帮他选举的时候，我们传媒大家跟他见面的时候，哇，他是做医生的嘛，很会保养，头发乌黑，现在已经像个徐老伴郎了。不是拜年嘛，叫徐老伴郎了，头发几乎都白了。你们想一想，人的脑子不跟汽车一样啊，你不让他休息，叭叭叭叭转，你说这个人怎么死的不低，怎么死的不早？你看李根总统最后死的早吧，而且脑子完全坏掉了，叫老年痴呆呀，最后什么都记不住了。你们去看一看，我的一个工程师，我们电台的工程师。帮我们修电台，哎，比我小两岁啊，啊，脑血栓啊，脑出血啊。那个时候跟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已经有知道了。每一次我跟他讲话，我讲一句笑话，他要过两三秒钟才会笑。比方说，我现在讲一句笑话给你们，啊，你们马上就笑了，这是反应正常。你知道医生看神经病怎么看的，就是这样的。就这么看的，跟你讲句话，看你反应马上有没有。你看说，你今天脸上有个这里好像有一个饭店嘛，他马上就啊有啊，那这种人马上这样讲的。他说，你今天脸上有个饭店啊，有吗？就是说，从他的大脑输送他的神经到他的感官器官，他有一个过程。他这个人就是老年痴呆的前期的。所以你们大家知道，但是又不能太快。现在人太快，短路了。老公根本没有讲他，回到家随便讲了一句什么话，老婆好了，你在说我啊？所以现在的电影里面都有一句话。本片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那人设是这样，明明人家没讲你，都讲讲讲讲；明明人家没有讽刺你，都说人家在讽刺你。有病的，有病的人才会有这种感觉呀。所以在单位里面啊，领导说一句话，下面很多人都马上感觉，哎呀，领导在说我了。好了，回到家难过了，生气了，神经病了。人家没点你名，就是不想说你，你就算说你，你也不要往身上去套啊。举个简单例子，我现在说，那你们现在，我告诉你们，坐在这里有很多女士非常的懒，在家里懒得不得了。这里至少有五个人在台上在说过，跟你有什么关系？我问你，我在讲这个方法，在讲这个事情，所以大家要记住啊。做人现在看问题全部是哪里去看世界，全颠倒。颠倒是什么？就是说该想的不想，不该想的乱想。正常的不想，不正常的乱想。非常简单。看看自己老公，这么老实，钱也没有，啊，貌也没有，在家里蛮老实的，电话铃一响，啪就抢过来。看看他打给谁，他对不对呀？怀疑他，你不该想，你不要去动这种脑筋呀。自己老婆苦了一辈子了，啊，发起个冰封 email 来了，老公拿过来，质问半天，所以这种都是多动脑筋的，累了。所以很多人活在世界上很累，我需要你们活得越来越简单，活的人啊，要知足常乐。我满足吗？你们今天满足不满足？满足的人点头了，
很多人没点头就是在不满足啊，你们有本事我满足了。好，满足的意思就是说我够了，够了吗？你们
够了
啊，好了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正在住在这个 unit， 你也不想换套房，你买了一辆旧的车，你也不想换辆新的车。我今天有自己这个老婆，我今天就是这个家，我就是一个人带着孩子，我也够了，我也满足了。那你就通了，你就想通了，想明白了，就是开悟了。活得很短，人生很苦，又苦又短，所以人要懂得，我们如果不懂得知足常乐，我们就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因为一个人不满足，永远感到自己很穷，对不对啊？钱不够呀，我要买大房子，钱也不够的。我刚刚大房子买了，我要买的。我孩子怎么弄啊？我要开公司，开了一家公司又要开一家公司，永远不满足，永远穷。我告诉你们，在马路马上有一家叫竹园饭店，中国人的，你们去过吗？哎，竹园，这里面的味道很好，因为台长过去在东面住过，对不对啊？那个竹园饭店那个老板娘对我很热情，相反的，哎呀，门口我切鸭子，啊，客气的不得了。结果呢，有一段时间脸都灰了，为什么？又在马路吧，University 边上又开了一家分店。自从分店一开，他本来这里很富有，赚了很多钱，他那里一开他亏本了，接下来他这里等于白做。你看看人不是贪出事情出来的，啊，对不对啊？那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去贪呢？啊，想想看，很多现在人出事，你本来有点钱嘛就够了呀，你过分了呀，这个钱数量有过分了，数量钱在一定的程度当中它没有变化，你不成为一个罪，但是等到你贪过头了你就犯罪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出事？贪过头了。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学会有果反应。什么叫有果反应？知道我今天吃苦了，我赶紧知道我为什么吃苦。你们今天家庭吵架了，马上要反应，为什么家庭会吵架？因为我长期不珍惜自己的老婆。为什么？因为我长期不珍惜自己的老婆，所以开始吵架。今天打进电话一个女的，马来西亚，天天在啊忏悔忏悔。我一看，我说你老公已经外面有女人了呀，你就是长期不在乎自己的老公，太凶了呀。所以真的，昨天晚上他们硬把我拉去看那个上海的滑稽戏，我坐在那里真的是搞不懂，我看看上面那个女的凶的那个样子，我想她生活当中一定很凶的。一定很凶，他能够演出这么凶，他一定会很凶。我告诉你们，一个人如果不凶，他演都演得出。过去我认识个电影导演，他跟我讲过一句话，可能你们都知道了，啊，姓谢的，啊，他家里有孩子的毛病，对不对？我告诉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看中谁像什么样子，这个人就是做什么样的。你看看他就是个相面的，他要演电影要找一个小偷，他一看到这个人，你可以演小偷，你过来了，那个人演出来就像小偷。我过去认识电影演员夏天，电影演员夏天，他说上去说相声的时候说，大家都说我是一个啊，专门演坏蛋坏蛋，但是实际上我是一个好蛋，他说他是个好蛋，对不对啊？那你们不认识他，对不对啊？如果你们认识他呢，那你知道他什么的啊？问题就在这里，经常演坏人的人，他演得太惟妙惟肖，他一定里面有这个素质在。
装不出来的，所以很多人跑过来说我很好，我很善良，我告诉你啊，我这个人你不要相信他，你们会看人的、啊、所以人家说句话，哎，不是人头没关系啊，不是事没关系，不是人头不行的。很多人为什么会被娘骗呢？那我的秘书呢，前天得到一个信息呢，中了15万美元呢。你知道假的，他不知道。我说你怎么不去拿？吃惊啊，骗人的。15万，150万你都不能相信啊！什么都是假的，这些东西天上不会掉下馅饼的。要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因为我们总是在受苦当中在忍受着，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在造业。因为我们在受苦，所以我们就会造业。听得懂吗？但是另外一句话，因为我们在享受，我们也在造业。大家听得懂什么道理吗？你们吃饭的时候吃完了扔掉，造业吧？啊，你们开心的时候会不会造业啊？喝酒乱来，好了，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很多年轻人在澳大利亚晚上第四个舞厅里面全部都是抽摇头丸的，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有兴趣要跑到这边去啊？全是街头地点呀、啊，谁在门口排队啊？你以为他们真的要跑进去音乐响响就这么晃两下？全部店员买东西，然后当场在里面吃，吃得发疯，很多人吃过头了，昏过去了。所以救护车老上这种地方，你们不懂的。所以一个人啊，不能造业的，因为菩萨讲过，如果你造业的话，啊，你这永难断掉烦恼。烦恼你不想有，对不对啊？我不想烦恼，但是你永难断掉烦恼，什么意思啊？你永远不能断掉烦恼，也就是说，永远不要烦下去。我不要说造业。我讲了，你们造人好，你们结婚生孩子叫造人，你们是叫永远造人，你们永远断不了烦恼。孩子生出来烦不烦呢？烦一辈子的，真的。考大学要烦，小时候要烦，啊，不懂要烦，什么都要烦，烦到了好不容易毕业了，工作找到了，学业也有了，什么都有了，婚姻也有了，婚姻把他们烦好之后了。要忙他的孙子，忙自己的孙子外孙啊，永远烦不完的啦。所以不想烦，就要马上彻底的放开、抛开，无所谓。很多爸爸妈妈就很潇洒，孩子你们大了，你们有钱，爸爸妈妈老了，我们养养老吧，你也不要叫我领孩子了。你一个礼拜把孩子带过来给我看一次，我已经很满足很开心了，你也不要叫我再领了，你们现在又不是没钱，自己找个人到托儿所里面都可以放了。爸爸爸妈很厉害，说起来很厉害，实际上是很明智，因为爸爸妈妈就可以保证他自己活得更长一点。大家听得懂吗？所以修行啊，实际上是人生最有价值的事情。一个人做什么事情最有价值？那是修行啊！修行那是给自己孩子造福啊！因为一个人不懂得修行，就不懂得给自己孩子造福。因为父母亲可以造就自己的福气，延续他的后代。就像很多潮州人，你们知道潮州人后代为什么这么好？潮州人他们的祖上全部是有修德的，所以他的孩子就是这么好。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他们潮州人很团结，真的很相互帮助。有几个地方的人口肯这么相互帮助？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台长跟你们说的都是真的话。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啊，给自己的孩子积点福德吧，不要给自己孩子丢脸呐、啊。 很多人问我，我的爷爷好吗？爸爸妈妈死了之后在哪里？我一看，吓鬼一样跑过来找我，真的丢脸呀！阳间不修了，到阴间受苦了。如果你爸爸妈妈很好，我一看天上下来多好，我经常看见，有的在天上直接闪给我看，用不着下来。他问我妈妈叫什么名字，我一看天上出来了。头上还有光，是我们在天界上。那有些人在作孽下来，还有的人根本上不上来，叫我看名字，我只能眼睛往下看，在地狱里面受苦。所以人为什么要作恶呢？所以台长告诉大家，人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烦恼就是想完美，想在这个世界上寻找一种完美。我问你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完美的，月有阴晴圆缺，对不对呀、啊？人怎么能圆满？你想嫁一个老公，圆圆满满可能吗？你想娶一个太太，圆圆满满可能吗？你只要选中他一点到两点，我愿意娶她，你就成功了。我娶这个老婆，我就看中她的善良，好看难看无所谓，她就是个善良的人，你就娶她，你一辈子你也对得起她，你也对得起自己。你又要老婆好看，又要什么？现在讲讲叫上得了厅堂，什么下得了厨房？你想想看，你去画一个吧，哪有？现在的人思维不干净，脑子不干净，意念不干净。欲念不断，所以怎么能干净？所以台长希望你们要去除自己心中的执着啊，执着会造成你的障碍。执着是什么？执着就是不停的，我认为这个事情是对的，我觉得是对的，我一定要做，这叫执着。障碍是什么？因为你不卖账，我一定要做，你就有障碍出来了。我一定要改变我的老婆，让她听话。你看看她会不会听你的话？她可能在一段时间当中会听你的话，或者你很有钱的时候她会听你的话。当你没钱的时候，她肯定不理你了。这就是人生。所以希望大家不要执着，改变不了别人，尽量改变自己。让自己去适合别人，那是最好的修行。人生要开悟，所以台长今天跟你们讲，我们人要用一那个一字来治你的心，一个一二三四的一啊来治你的心。一就是一个人要经得起考验，经得起风浪。一个人要一条心，一家人一个事情。实际上这就佛法界讲的叫相应法。什么事情我都合二为一，合三为一，合五为一，合百为一，千条河流归大海，最终你才能成功。所以很多人就是在不同的理念和不同的杂念当中，他造成了自己的缺陷。今天跟你们稍微讲了深一点的，马上很多人眼睛发呆，非要像讲笑话一样，最好看滑稽好了。昨天讲的滑稽给你们听，我就听到一句讲的蛮好玩的，他就是说有一个人，他说什么？他说看见一个老妈妈钥匙掉了，看见他钥匙掉了，给老妈妈钥匙，那么就这个人就提醒老妈妈：“哎，老妈妈，老妈妈，你钥匙掉了。”老妈妈说：“你说什么？”老妈妈：“你钥匙掉了。”上海人多语好吗？你钥匙掉了。你再敢讲一遍，你钥匙掉了，啪一下，
开心吗？听这个开心吗？
层次不高，档次不够，跟你们讲佛法都是这样， 你看现在各个煤煤社会，所以呀、啊，你们不要钥匙掉就好，把钥匙好扣在腰上面。
台长跟您讲，一个人要有佛缘，今天你们能到这里来，就是有佛缘。佛的缘分那是上辈子积累的，所以我们经常说要解脱解脱，从哪里开始解脱？你们告诉我呀，从哪里？修行当中，首先不要让自己的福分漏掉，福分漏掉，吃东西不要浪费，穿衣服不要浪费，不该买的不要买，不该说的不要说，不该听的不要听，你就不会让你的福气漏掉。惜福的人看见老婆在家里这么做，哎呀，真的很好，惜福，老婆就一直跟着你生活了。对不对呀？惜福啊，啊！我说的惜福，大家听得懂吗？不是广东人说的师傅啊，广东师傅叫惜福啊，啊，老惜福啊。所以我跟你们讲，你们大家要记住，首先让自己的福分不要漏失，你的智慧才不会漏失。因为一个人经常不惜福的人。你觉得哎呀，看看吃的东西，不要吃的东西，一般啊，都不好。人家都是在家里做出来的，带过来的，人家是一份心啊，你惜不惜福啊？谁给你做啊？你自己家里要做的，做完还给你盆子，还要给你去洗。你惜福不惜福？你今天坐在这里的意思，谁给你发的？你惜福吗？你在家里回到家里，你想想你的老婆多么痛苦。回到家里还把你什么家里都弄好，你幸福吗？就这样，人不能不幸福的，一不幸福就漏了，这点钱不当回事，咔咔咔咔乱用，很快就没了。你知道造信用卡的人多厉害？他是根据人体的一种需要和一个精神上的需要，是什么？跟神经科医生共同研究出来的一个产品。为什么他知道一个人神经的时候，他没有看见这个东西，他就不会珍惜它。看到他会珍惜。我举个简单例子，如果你们去刷卡1000块钱，你们看不见，你们不会，绝对不会像拿着1000块 cash 手上现钞这么会用。刷刷卡一会儿功夫，账单来了，不就是业障来了吗？平时花出去的都是业障啊。你叫你给你1000块钱，叫你拿出50块买这个，50块买那个，150，你就不舍得了，就这么道理。那幸福啊，真的，自己的老婆天天在家里跟你守着，你还不珍惜，天天的孩子在家里能够叫一声爸爸妈妈，你也要幸福，什么都要幸福啊，感恩呐、啊，你们感恩不感恩？你们很多人连爸爸妈妈都忘记了。所以过去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说三从四德啊，讲的就是那些我们要祭拜老祖宗啊，我们早就把老祖宗忘了，老祖宗从小把我们养大，很多爷爷奶奶吃了很多苦，自己不舍得在孙子外孙身上用，什么都记不得，大家想想看，他们走了埋在土里没了，我们还记得他们上坟都没有这张，我们都是谁呀、啊？说孝子孙啊！我告诉你，台长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奶奶给我喂饭，给我喂饭，她为了菜没了，她为了把这口几口白饭让骗我要吃下去，她有一个叫这个菜叫面线的，面线不烧出来红的吗？啊，我也不懂啊，小孩子一看颜色的，他拿这个呢往饭上一撒，这饭不就是红的吗？以为这个饭很好吃的，实际吃到嘴巴里没味道，那面线没有味道，啊，烧的没味道。也就是说，一口饭一口水，长辈把我们喂养大，爸爸妈妈把我们喂养大，学佛人首先要懂得孝顺，不孝顺的人不要学佛。台上说的。我们忘记了很多帮助过我们的人，现在想一想，你们怎么会能够过来？有没有人帮助你们？
你们来了之后，你们把他们忘记了。你们想一想，你们一辈子得到多少人的帮助，你们能记住几个人？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是人啊，我们有 memory 的，我们要经常感恩别人，要经常有一种对别人的感恩心。他曾经帮过我，小学的老师帮过我，中学的老师帮过我，爸爸妈妈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要懂得这些道理，你们才会慢慢懂得感恩。所以学佛人不容易，所以现在的人根本听不进人家的话，真的把人家话都不当回事啊，跑到这里来，你学不好你来干嘛？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要人多的，台长不希望人多，只要能够救一个实实在在能够脱离苦难就好，救一个能够脱离烦恼我就开心了，我用不着那么多人坐在那里，大家像胆识一样啊，像装模作坐一样，有什么用啊？台长那么多全世界七八百万信众，我可不是天天哄他们哄来的，实实在在修跟着我，不实实在在修回家不要来了，我见都不要见，我根本不要回来。你看看我，你们星期六来，哪一个是我请你们来的？问题就在这里，要真心修啊，假的跑来干嘛？听我来，卖什么产品给你们啊？我会卖产品给你们的。我告诉你们，就帮助你们解决产品。那些人跑着去上班当了黄金海岸，50块钱一周就能买一个3房1厅的房子，你就成为一个屋主了、工人了，最后被人家套在那里，租又租不出去，还要付管理费，还要付水费，付这种装修费。然后接下来卖又卖不掉，跑到这里来，所以打发怎么办呢？我钱都付不出来了，现在人家要我这个那个那个，叫他念经啊。卖了几年卖不出去，叫他念了2个礼拜，好了，黄金海岸房子卖出去了，因为他没有念经修心了。但是其他人呢，还在说后悔，还在被人骗。人为什么这么会被人骗，知道吗？为什么香港有个广告说老妈妈的棺材本都被人骗掉了？因为老妈妈贪啊。我有一个朋友自己在卡布拉玛塔，人家问他借钱，说你把你的房子做抵押，把银行里的钱40万借给我，我每个月给你多少多少利息，还有还你本钱。最后人家还不还，银行把他房子收走，这就是贪的结果，你们懂不懂？做人为什么要贪呢？所以台长告诉你们，守戒律，不该做的不能做，不该讲的不要讲。很多人讲出去的话，欺量小的人很多，会记你一辈子。夫妻以为天天睡一个床就可以随便乱讲话，最后吵起架来的时候，我告诉你，他把你所讲的所有的话全部给记在心里，等到他死了他还埋在土里。我告诉你，人的气量很小，出口千万要谨慎，造业呀！你看他再讨厌，你盯着他看，你最后嘴巴不讲，他也不会恨你。你看见他讨厌，你盯着他看，最后你讲了一句“我恨死你了”，接下来他就恨死你了，报应来了。大家听得懂吗？台长跟你们讲都是为你们好，很多人没有烦恼，一听烦恼就来，听人家说，哎呀，说你家里怎么怎么，说你老公怎么怎么，一听马上就生气，不要听，不要看，看到都会烦恼。所以很多人说我不要看，实际上这个人心态已经不好。你有本事看着别人觉得很开心的，你们今天有很多人坐在这里，你们现在开始学佛了，跟着台长学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会看着众生讨厌吗？你们回答我会不会？但是你们想一想，你们现在就今天晚上坐在这里，有多少人看见被人讨厌？讨厌不讨厌？看看你们边上的人讨厌不讨厌？ 这个人怎么长这么胖？这个人夏天表现的我这样想的，我热死啊，对不对啊？这个人怎么长这么怪？这个人没看见我，这个人念经吗？这么没人，不要跟他在一起。我告诉你们，看不惯别人啊，不是你一起生出来的，连一起生出来的你都会看不惯，何况外面的人。所以一定要懂得看别人就是看自己啊，要看得起自己就会看得起别人，看不惯别人的人就是看不起自己，因为当你眼睛看不起别人的时候，人家就会看不起你啊。你今天就是李嘉诚来了，如果这个样子这个样，人家照样说你赚你的钱你不给我，照样不卖他的。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还看不起别人？你不就是死了跟众生一样白骨一堆吗？你什么能带走啊？再伟大的人不也要死的吗？你看得起，你有什么权利去看不起别人呀？所以希望大家，我们啊，要不断的不断的消掉自己身上的业障，就是不断的慢慢的去除自己身上的业障，就是去除自己的毛病。今天我坐在这里不喜欢看别人，咬咬牙，都是众生，他们都很可怜，说不定他们上辈子是我的亲戚朋友。所以菩萨要把所有的男人都看成自己的父亲，所有的女人要看成自己的母亲了。你们差得太远了，你们坐在这里都会看不起别人，你们成菩萨，你坐在这里丢脸不丢脸啊？我告诉你，一定要好好的改毛病，不停的改，慢慢的修行，就是慢慢的改掉自己的毛病。你今天跟众生一样，你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带来什么，我们也带不走什么，我们在人间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什么，因为以后百年之后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你拥有了什么，最后你什么都没有，你就什么都不是，你有什么都骄傲。我已经讲了师父的事了，所以台长希望你们不要去赚钱，要赚自己的良心，把自己的良心赚回来是最重要的。钱今天没有，明天可以有，但是良心今天没有了，你说不定明天也会没有。所以真正有良心的人才活得有意义。爸爸妈妈没有良心会害死孩子的，爸爸妈妈没有良心，孩子大了也会没有良心。很多孩子就是看着爸爸妈妈，有一个小女儿，小女孩我看见了，她爸爸把她带到我们东方电台来，我看见这个女儿这么小，脸老板了，我就随口讲了一句，我说小姑娘你为什么不开心呢？她话都不行，就这样。我就跟她男的讲，我说你老婆是不是跟她一模一样？她老公啊不听之后啊，台长你讲的千真万确，他就是个小妈妈，上海的小妈妈。我就告诉你了，妈妈什么表情女儿就是什么表情，妈妈多讨厌女儿就会多讨厌。一个人脸最讨厌人家看都不要看你，我告诉你，人家去年看一个神经病，人家也不要看你这个脸。我告诉你，你要对众生都要孝，对众生都要好好的用慈悲心对别人。孝不出来影响孩子啊，这种女人以后找男人怎么跟人家男人要啊？我可以告诉你，你们听台长一句话，很多女孩子长得并不好看，但是胖胖的脸，傻傻的讲话，总是很幽默，整个人所有的你看很好起来的对她。过去我们电台有个女的叫 Ellen 做节目的，这小女孩就是教那个英文的，教那个一点通英文的那个女孩子，我们电台男的看得不得了， 南京人，多少男孩子追她。我们还有一个女的长得很漂亮，看见她在家没人要她，回到家就唱嘛，谁来爱我。我告诉你们，爱不爱你就是这个脸，你脸好看没有用的，心好谁都爱，心不好谁都不爱。自己做婆婆了，看看自己照照镜子，这个脸是不是很凶，媳妇怎么受得了啊，儿子看见你都不好念的。所以告诉你们，希望你们以后大了，你们成婆婆了，成妈妈了，你们一定要多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的脸凶不凶，假话那个样子。我告诉你，很多人就是没有拍录像，以后拍拍录像，看看自己那个样子。你看看，跟老公吵架的时候，指着老公，你看看你这个样子，真的是。那个老公说，你看你这个样子，实际上因为对方都看不见对方自己的样子，就看见人家的样子，所以你就不是那样子。学佛人不要专门看人家，多看看自己的毛病啊！真的，什么都是自己错，你就对了；什么都是人家错，你就错了。什么事情都是自己错，你一定对，什么都解决。你什么事情都觉得别人是错的，你呀，对人家说的一无是处，一无是处，你肯定是错的。希望大家要懂这些道理，希望大家学佛要懂得报应和感应。报应是什么？报应就是说我今天做错一件事情，马上就会有回报。感应是什么？我今天做出去还没有做我想做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件事情会做的对，对的不对，会好会不好。我今天讲出这句话，会不会让人家有什么反应？很多人有毛病的，话乱讲，真的不管人家的感觉，自己话乱讲，这种人就没有感应，那对不对啊？举个简单例子，说相声的，他们说滑稽的，为什么他们会把你们说的笑啊？因为他经过了千锤百炼，他每一场演出，他就听你们的反应。我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们会不会笑？我讲那句话的时候，你们会不会笑？这个时候，他才总结出我讲这句话会有反应。那么你跟你老公生活了几十年了，你不知道老公听这句话会生气，会摔东西的。很多人就是有意的，知道你这个毛病，我就要讲这个话，我让你摔东西，对不对？为什么不去讲人家不伤心的事情？很多媳妇、女孩子，所以我跟你们讲，吵架是不能讲三句话，三句话不能讲的。第一，不能去讲人家最爱的人，爸爸妈妈，自己的爸爸妈妈。你吵架，夫妻吵架，你去讲他爸爸妈妈，他就跟你急了，对不对啊？还有，不能把过去的老底，人家做错的事情挖出来来讲。第三，夫妻之间不能有隔夜仇，讲完了算了。他再怎么样坏，你讲完了，你笑嘻嘻，你实在讲的他不要听，你知道讲出去他会有问题，你就不要讲，你自己到睡房里一个人没人的时候去讲。你讲完了，你舒服了。我告诉你，过去有一个人，他怎么来克服自己身上的毛病呢？你知道吗？他过去很喜欢讲，他终于到了，后来台长叫他学佛，你不去讲。知道他告诉我，我是怎么来克服的？舞台上你知道吗？就是当他老公骂他的时候，他心里就在想回答。他老公就说：“你这个人不是东西，我打了这么多女人，没打到像你这样。你是东西，你真的不是东西。我找了这么多男人，没找到你这样。”他嘴不讲，心里就在讲。结果他老公一讲，你看他一讲，他就很慌。然后接下来不停地讲，他心里讲，讲到最后，他老公一看他不讲话了，老公不骂了，不骂他，你也有听见的时候，他就这样，好了，老公一句都没听到， 这叫内心潜台词，内心独白，他发泄出去了，他开心了，他骂也骂过了，骂得很厉害，结果他骂完了，把他老公停掉了，你看他多有一举双得啊。所以我叫你们有什么事情放在凳子里，这是第一步，不讲，慢慢的啊，再修，把它修了好掉，不要在心里再骂他，最后化掉，就连他骂你的生气都不生气，那你就是修菩萨了。所以第一步，先不要跟他对，他骂你王，你也骂他王，心里嘛，那他就觉得那个了，明白吗？最后跟大家讲，要身口意不造业。身口意不造业是什么？嘴巴不造业，不骂人，不讲人家坏话啊，身体不做坏事，偷啊吃爬拿，不要去偷东西，所以身体不能造业。你看看看，在那个国泰航空班机上，有一个男的喝酒，喝了酒之后，看见那些空姐走来走去，他憋不住，他就碰人家，最后被人家绑起来，绑在卫生间里，一直到飞机下去之后被警察带走。你说说看，他值得不值得？这种人属于失控，所以为什么我叫你们男的女的都不要喝酒？喝酒之后人糊涂，思维的控制不足，那你就会做错事情。大家听得懂吧？所以希望你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所以台长告诉大家，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个世界上身口意都要管好。意念是什么？意念最要管好，因为意念管不好，天天的有这个想法，时间长了，你会在行动上嘴巴上就会出来。很多女人被老公骂的时候，意念当中恨不得杀死你，他妈的神经病，他妈离开你。他天天这么有意念，他不讲，到了最后，他有一天嘴巴会露出来，恨不得杀死你老公，挺吓人的。啊，他这么恨我啊，出事，对不对啊？不要去想。然后再接下来，天天意念当中还有一个什么问题？你天天在想。我要跑，我要跑，我不要你跑。你跑了呢，真跑了呢，你也跑不了。你真跑了就跑了，你又没跑，你脑子里这么一直在想，你终有一天会落实在行动上，被对方知道，你又会害人。所以永远要记住，身口意念都不能去乱想。这个造业的话呢，会伤害你，伤害别人。尽量实实在在让自己的心能够平静，嘴巴不乱讲，耳朵不乱听，眼睛不乱看，意念不乱想，动作规范。你们现在坐在下面，动作就叫规范。如果你们坐在火车上，你们可能腿会岔开，或者会敲在那个火车的椅子上，那些都是烂女人做的事情，不能做。我们学佛人身口意都要干净，希望大家学佛人好好的懂得尊重自己，就是尊重别人，多多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谢谢大家。好，接下来呢，给其他的工作组的人先问问题，然后呢，我们悉尼的。
师傅您好，那个我有一个，就我的小儿子啊，他有一种现象，我想问您，就是他那个夜里吧，睡着以后，经常在那个12点到1点这之间呢，他就那个也睡觉起来了，然后就找妈妈，找妈妈以后呢，就过来说什么事儿啊，他就跟我说，说妈妈，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要有时就要一抱一抱，然后他再睡觉。最近呢，就发现这个孩子呢，他睡觉觉发现床上没人了，自己到楼道里转一圈回来了睡觉。前两天呢，就发现他呢，就也是又起来了，3点就夜里。
那他妈妈到哪里去了？ 他妈妈到哪里去？你说这孩子这两天抱一抱没抱到人，那妈妈到哪去了？
没有，我还没睡觉的那时候，就夜里就。好，夜
里。你要记住，这个儿子可能上辈子就是你的。啊！笑了。因为很多的儿子跟妈妈上辈子都是夫妻。
哦，对对，他有人来会说妈妈我爱你，然后你开着灯就睡觉了。但他最近呢，就是夜里吧睡觉呢，自己起来了，上楼道里要走一圈。就回去上房睡觉。
抱谁走一圈？
抱他自己。
走一圈。
啊，有时候站在楼梯口上不动吧，我就发现床上睡觉没人了，我一看到楼梯口上站着呢，就给他叫回来睡觉。
你要当心啊，如果要看时间，如果在1点钟以后，到4点钟当中，那就要特别当心了。
是梦游吗？
不是梦游，像这种孩子的叫。暂时性的失忆症，也就是说暂时的意念当中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他就会跑出来了，听得懂吗？
哦，那您说
我告诉你，跟你前世的缘分很深，所以你一定要跟他要化解冤结，每天要念解结咒，否则你以后跟他争争吵吵的就是在后面。我告诉你，夫妻都是这样的，这辈子来还债，所以妈妈跟儿子又爱又恨，就像谈恋爱一样的。妈妈没有一个对孩子不是这样的。
他现在就跟我老
是
顶嘴了，开始刚11岁。
好了，他又要抱你，又要顶嘴，那不跟夫妻一样吗？
晚上
还
不一样。那他
现
在我要给他念小房子，念多少张呢？
小房子念多少张？像这种，一般的一个星期给他念3张。
哦，没事没事，那要念多久呢？念多少？
一直念，而且要念解结咒，而且要念消灾吉祥神咒。
都有念，每天49遍。
你继续吧，否则的话他不是跟你顶嘴的，他要跟你吵架了。
我现在白天就是经常跟我吵架。
你从现在开始，你讲话就慢一点。你从现在开始，你就要把自己培养成像菩萨一样，让他尊敬你。你记住，一个人只有尊敬对方了，人家才会不跟你吵架。如果你让他有任何看不起你的行为，人家一定会跟你吵架。所以夫妻吵架，孩子吵架，一定有你自己的不是。所以不要去怪别人，自己做了很多垃圾事情，所以人家才会看不起你啊。
是，
听得懂吗？
听明白了。
当着孩子的面，哎呀，讲这种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孩子马上就看不起你了。当着很多人的面，哎呀，这个东西弄一点，那个东西偷一点，吃一点，好像孩子就像我们过去很多的母亲带着孩子去坐电车，孩子你蹲下来一点，给不买车票了。时间长了，孩子会看不起爸爸妈妈的。这种小事情，几分钱的事情，你会害死孩子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
我老
师
读的学
习
就很烦我。
对呀，他天天烦你，对孩子也是潜移默化，那么孩子也会烦你。然后呢，你在孩子面前在讲你老公，你儿子还会烦你老公，那么这么烦来烦去，一家就烦起来了。
是说的对，
说的
是。
有灵性啊。
我这样子了，一直要念，我一直就在念，每周3张，每周3张。
继续念，你要好好念。从现在要想，我讲话像不像菩萨？我今天讲话，呱呱呱呱呱，观音菩萨为什么讲吧？我跟孩子讲话，我要慢慢教育他。我所有的行动行为出来要像菩萨。你看你儿子以后会不会跟你吵？你讲出来的全有道理，儿子就不会跟你吵了。
是是，
台长讲的话都有道理。我这么多孩子，谁这么吵啊？
我
问
一下，那我
全世界我弟子有10000多人，我都把他们当孩子一样，我跟他们讲道理，让他们好好的懂得什么叫活，什么叫人。他们吵什么有什么好吵的？好了。
要放生多少的放鱼
啊？哎，这个随缘了，好吗？这个不是针对某一个事情，要做解结咒，每天108遍，要说请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保佑我某某某和我孩子某某某的冤结化解冤结，听得懂吗？还有，当了孩子的面，不要一会儿跟老公打情骂俏的，孩子也会看不起的。
啊，谢谢师
傅，感谢师傅。师傅什么看不见？我告诉你，只有师傅才会讲你们。现在谁会讲啊？爸爸妈妈如果一讲这种话，马上冲着爸妈的眼睛瞪，老不死的，滚出去！我告诉你，台长的话，明白了吗？好了。
师傅你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你好。
昨天晚上呢，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中年男的，然后我也不认识，也没见过，然后还有一个小男孩吧，跟他在一起，好像在一个楼上楼下的一个房子里，然后在梦中呢，他把他的地址告诉我，在新疆的一个什么地方。然后什么街，然后什么门牌号码，然后梦里边吧，他告诉我一定要让我记住，后来我也记住了，可是睡了一觉起来就忘了。然后这个梦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好像我也做过相同的梦，但记不清是什么时间了。我觉得，
首先，你跟新疆一定有缘分，所以你现在一定有新疆的各种习惯啊、血统啊，一定有缘分，明白吗？
不明白。
就是说，你老做梦做到新疆。你就是跟新疆有缘分，听得懂吗？
那他为什么要在梦中一定把这个地址啊，一定要让我记住吗？
一定要记住，很简单，并不是这辈子的事情，是你上辈子你在新疆某一个地址，你的亲人现在找你，你一定要给他念小房子，他是来要债的，明白了吗？
那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像这种一般梦中所托21张，最少。
可是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小男孩子呀。
这就是你上辈子一定跟这一家有不可化解的冤结，而且这个小男孩说不定就是你上辈子的孩子。或者是你上辈子的某一个人，所以这辈子你要还债。
师傅，他想问一下，他问的孩子要不要念小房子？
他已经梦见两个人了，是不是啊？
对，一个大人，一个小孩，
好了，
一个男孩，
两个人全部要念，
他们是在一起的，
42张。
啊，谢谢师傅。
嗯。
谢谢师傅，感恩师傅。
啊。
师傅好。
啊。
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
感恩菩萨，感恩师傅。
啊。
我有一个问题帮同修问的。
啊。
同修家里头进门右侧有一个大楼梯，直出二楼。师傅说过。这对家里人的肠胃会不好。这个同修没有搬家之前，肠胃全家都没有问题。搬到这个家之后，全家的肠胃都不好。请问师傅如何化解？
那就是师傅讲的对的呀。啊，我就告诉你，这个叫风水上的问题的。风水上，如果你走偏啊，走偏就是这个风水位走偏的话，你会招来邪气。邪气上升，正气下降，那么这个人整天呢就会不开心不舒服。那么胃为什么是胃呢？很简单， 楼梯看见楼梯是一格一格一格的走的，这个楼梯当中就是空的，不实在的。所以呢，胃本身就是在人体的当中，明白了吗？所以在人体的当中，直接跟你房屋当中的胃跟肋骨这个地方，看见你看一根根肋骨的有关系。所以你要分开讲的话，这里面风水有的讲，很有讲究的，说你的地灵天灵啊，还有你自己的名字跟你的风水全部都有讲究的，明白了吗，小弟啊？现在第一，在他的楼梯口要拦上一块东西啊，拦上一块东西，拦上一块布啊，拦上做一个屏风啊，什么东西啊，挡住，不要让门一开就看见这个楼梯。
但是师傅，就是说他那个门打开之后嘛，直接就是楼梯通到那个二楼，很大了。就是说你用屏风挡住的话，你可以看见楼梯直通二楼。
那就是说，如果挡住楼梯多少，你就可以消掉多少的麻烦，尽量挡吧。嗯。
啊，知道了，师傅。
嗯。
感恩师傅。
啊，谢谢。好，下一家，下一家，换一家，这个。
印象还有副作用，孩子两岁还没有说话，然后跟老公也不合拍，我想问台长我该怎么做？
问什么？
喂？
你大点声啊！
啊，你好，我是第一次听您讲课，我现在有抑郁症，还有副作用，然后我的孩子两岁了还不说话。我跟老公关系也不是很好，两个人不合拍，我就想问一下台长，我该怎么做？
首先，自己跟老公不合拍，而且自己有忧郁症，就要知道自己的毛病。一般呢，先解决自己的毛病，才能解决跟老公的合拍。你生理上和身心上都有病，你想想看，老公怎么会跟你合拍？所以你首先要承认自己的毛病。好好的念心经，念小房子，把自己的忧郁症先治好，然后呢，慢慢的才能跟老公合拍。至于妇科病很正常，这倒是不是个大问题，只要注意保暖。因为台长看了，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时间长了我就看了一下，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你只不过是生理上一直不调和而引起的，年轻的时候就不好，所以一直带到了老年。
我想念抑郁症的话，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一般的忧郁症的话，至少念900张到1000张。
行，那我的小孩子不说话有什么问题吗？
你的小孩子不说话大问题。有灵性在身上了，也就是说有鬼在身上了，必须念900招，否则的话我告诉你，你以后孩子不是不说话的问题，也是一个忧郁症，听得懂了吗？
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要念
对，而且要给孩子放生，明白吗？
行，就是我要给我自己念，还要给我孩子念，
嗯，对了，好了，
行，谢谢。
师傅您好。
我
请双方同修解一个梦。有一位女同修梦到自己在看一场演出，男演员很活跃的笑容上场了，一上场这个男演员就撞到舞台背景的墙上，撞得头破血流倒在地上，看起来很严重，但是他还是爬起来坚持跳舞，而且跳舞的动作难度很大。
那好像不是跳舞吧，有点像打拳吧。
啊？
我说不像跳舞表演，有点像拳击比赛，打得满脸是伤躺在下面，还要叫他起来再继续跳。
对，这是这位
主持人。
他然后边上呢有一群女演员和孩子也准备上场，然后这个足球是观众正在观看。请问这个梦和这个同修有什么关系？他要注意什么？
好好听的，不听的话你就麻烦了。你自己呀，你哥哥真的是，要记住， 如果看到跳舞跳得非常活跃，非常怎么样怎么样，说明我告诉你有两种，如果你觉得舞跳得很好，但是灯光呢怪怪的，边上就是很暗，但是就是当中一点灯光，那是鬼跳墙、鬼跳舞。那么这样的人呢，看见之后就会倒霉，家里听得懂了吗？
啊，
如果
啊，要注意什么？
一般呢，注意跟别人的争执会打得头破血流，并不是说现实当中会打得头破血流，而是什么呢？而是在感情上，明白了吗？
哦，他在听了，嗯。
好了。
啊，那请师傅，那这个同修就说要注意，要加强念经，对吧？
废话。
对不起，对不起。
你看他们就修得很好，师傅一讲他们不生气，那就有修为，一讲就生气了。那么到家里，到社会上肯定生气了，跟老板生气了，吵吵吵吵，所以要学呀，学到后来人不生气，成功了，就是这样。我的徒弟都是这样的，我讲他们就笑，很开心的，一点都不会难过。我在这里讲几个人，新来的人一讲，马上脸就板起来，这种人在家里会好的。你有本事呢，假如跟人家不跳。
师傅，请师傅帮我解一个梦。两天前我梦见有一位女同修，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发现这位同修在我的后面躲躲闪闪的跟踪我，我还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他以为我不知道。当我回到我的家的时候，我的家当时在梦里是一个很大的庄园，然后因为他觉得他发现了我的家，以为我不知道，但是他想什么我一清二楚。我当时索性就站在庄园里大声对他说，我在这里，你过来吧。
你当时感觉你像不像个男人呢？
啊，
你当时感觉你像个男人吗？
我
啊，
不是，我觉得就是现实当中的我。然后那位同修就走进了我的庄园，有点讨好的对我说，你住的是庄园吗？我说是啊。请问师傅，这个梦有什么意思？
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疑心病太重，第二个你很快就要住上庄园了。
有没有别的什么问题啊？
哎，好好念经啊，晚上跟进你的就是鬼呀、啊！傻姑娘，还真
的说这个，
还真的以为马上就庄严了。我劝你呢，听不懂啊？明白了吗？就是说你已经有灵性跟踪你了，你赶快给他念小房子就可以了呀。听不懂啊？
那因为我梦到的这个跟踪我的是一个同修啊。
你这个同学就说明他上辈子跟你的缘分特别深，那就不
说
明
他身上有灵性了，
那就说明他跟你的缘分很深，你可以念姐姐咒了。如果不是一个死的不认识的人，那就不一定是灵性，就说明你上辈子跟他的缘分特别深，你应该给他念姐姐咒，还要念心经给他，明白了吗？
就说不是说这个灵性身上有这个同学身上有灵性跟上我
了，
不是说这个意思吧？
好嘞，
啊，
结束。
好，谢谢师傅。
嗯。
好。
他们那些学佛人都学到过来，都是境界都很高，所以人家不会在家里吵架的。你看他们什么事情都笑笑。人品有什么事情啊？你们小时候不开心的事情，现在想不起来了，笑笑就过去了。当年小时候的事情还气得不得了。下一个。
台长您好，晚上好。
你好。
感谢台长多年以来收给一个各种人生的指点，我是布里斯本同修。
嗯。
今天我想请教一下台长关于我儿子的那个问题，因为我孩子最近有几个月有厌学的情绪。尤其最近一个月每周都有一两天不去上学，然后晚上一到半夜一定要到半夜以后才愿意睡觉。那么他平时比较喜欢打游戏，问题是他有一个缘分很特别的小朋友，一个澳洲的男孩16岁，两个人几乎每天都要通话，他们认识有6年，这个同学据说已经有5个月不去学校了。我觉得 可能他们之间的这影响，像我之间的影响也比较大。然后，同时呢，孩子与他父亲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紧张，就是可能缘分也不是太好。我虽然与孩子沟通不少，但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所以我想请台长慈悲指点，我怎么样？
好了，不要讲了，不要讲这么多了，你讲两句话嘛，台长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种小 case。第一，儿子一定晚上不能让他晚睡觉。第二，不许他强制性的不许他晚上再看电脑玩游戏。第三，孩子以后再这么下去一定会厌学，而且会慢慢的会得忧郁症，至少是自闭症。如果你现在在这个之前要把他堵住，你还有机会。第四，孩子交的一个是损友，这个孩子已经不上课了，一定会影响你孩子不上课，所以要找他谈，跟他讲清楚为什么上课好，为什么不上课会害死你，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而且每天要给儿子念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
好的，那么要不要给他念小房子？
小房子要念，晚上绝对不能让他一点钟之后睡觉，
就是要强制性的。
对，我告诉你，就跟他强制性，但是一定要好言好语。儿子啊，乖啊，真的不行啊，哎，一定要睡觉了啊，第二天上课了，孩子怎么样？来来来来来来，就是硬拉，听得懂吗？强制性不是叫你拿根棍子，拿根鞭子。明白了吗？
明白。我对他一直是好言好语的，问题他和他父亲一说话就开始吵起来。
跟他父亲。
他对我还可以。
我告诉你，你就别讲了，这个跟你过去自己造孽有关系，因为你老在孩子面前老讲他爸爸不好，所以他孩子在心中就会有对他爸爸不好的阴影。你用不着在我面前说 yes no， 我可以告诉你200%。所以你现在只有忏悔，这就是尝你自己的果。所以你必须加倍的努力去教育孩子，你听得懂了吗？
啊，我明白了。
你还算聪明有智慧。
好，谢谢台长。
嗯，这些孩子能救呀？那话都不听怎么能救啊？下一个。
尊敬的卢台长您好，感恩您给我们慈悲开示，我们是黄金海岸的同修。今天我带一位同修问一个问题，同修想开老人院，年纪大的人业障比较重，同修想借此机会去度他们。如果开了老人院，难免会有老人往生在老人院，请台长开示，同修是否可以开老人院？
首先你要问你这个同修开老人院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开老人院你为了赚钱目的不纯，对不对？但是你说开老人院哪有不赚钱的呢，就是这个两个问题，一个心到底是不是为众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开老人院之后气场不好，这是真的，老人家气场都不好，阴气很重，而且很多都会死。而且到了老人院里面的老人，你要看几级的，有的人进去就是痴呆这种病人，你根本没有办法度他的，他听都听不懂，脑子都不管用，你怎么听啊？对不对？所以你要跟他讲清楚，第一，你到底想怎么度人，你到底是想赚钱还是想干嘛？如果做慈善事业就必定要付出，你如果是想赚钱的，我劝你少赚那些老人家的钱。
明白。请台长开示。第二个，他想问，如果能开的话，怎样向菩萨祈求保护好自己？
我就讲了，他如果是正心正念，是为众生服务啊，不赚钱，赚一点点有效的啊，这个钱，那么还有可能开下去，否则会倒霉，就像很多人想开庙一样。 一开个庙想赚钱，最后无缘无故就死掉了，很多人都是这样，因为这个钱赚不得的。我就这么讲，开老人的院里面要真正为老人家服务，如果他真正为老人家服务，他可以跟观世音菩萨把自己的心声全部讲出来，否则没有用的。明白了吗？
谢谢台长，谢谢台长开示。
嗯，
台长，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我每次做功课的时候念礼佛，心里边很难受，我想请台长开示。
这是初期阶段，当刚刚开始念礼佛的时候，心中像刽子手一样倒翻了，然后呢，在心中会觉得很多难过的事情都出来了。菩萨，对不起啊，我在小时候啊，我在什么什么，就算你没想到，实际上你的心灵已经开始在洗了。一洗自己心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忏悔自己过去做错的事情，所以一定会难过的。难过的是初期，难过之后，慢慢的才能变成啊，消除他的业障。不难过的人啊，消除不了业障，就像一个人跟别人说对不起一样，一定会很难过的说我对不起你，然后他才能消除对方对你的隔阂。听得懂吗？
听懂了。
嗯，
谢谢台长。
嗯，快点的，快点的。
哎，是吧？
你好，
我是特事的同修。我今天我们特事共修所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在白话佛法中有一个无蕴假合之身呢、啊。我们几位同修啊都有不同的就是理解，就是说人的身体啊就是地水火风空，是不是请开示这个几个是什么意思？
地水火风空，地是什么？地就是骨头。水是什么？血液啊，明白了吗？啊，火是什么？为什么内火旺啊？
是不是？
就是气，就是火，火气，人有火气，听得懂吗？风是什么？风寒，伤风啊？什么风寒？什么寒气？啊，寒风，风是什么？就是整个人体的一种不调和。啊，空是什么？最后人是没了，就剩几根骨头，最后连骨头都没有。所以在西方教里面讲，是泥土的归泥土。啊，他们西方教认为，人是由上帝拿个泥土来做的一个人样样，做个骨头，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学佛人实际上五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就是靠着水，因为人的80%是水，所以离不开水啊。所以一个人不吃东西很照样还能活一个月，就喝水啊，只不过很瘦，大家听得懂吧？所以我讲给你听这个，就说你眼睛看得见的东西啊，看得见的东西，身体上看得见的东西，那就是五蕴。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啊，谢谢师傅开示，就是这个问题。
嗯。好了，
我们问题问完了，谢谢。
嗯。十八号，我们悉尼的十八号就来了。啊。六号。七号。啊，那把话筒去给他。你七号、六号了。啊，那待会儿就六号。
来
见
师傅，
然后
师傅给我看一看。
你又不是我的弟子，不过叫台长，没资格叫师傅。
台长给我看一看
回
家功课，帮我看一下功课。
大家都要笑你们，因为台长不看图腾，星期六、26打电话，听得懂吗？你现在记住了，小姑娘，你自己这个人感情运特别差。明白了吗？而且你这个人特别容易上当，你还给人家骗钱，还骗感情，还听不懂啊？还要我讲啊？自己好好念心经吧，开开智慧，明白了吗？你们这些孩子到人间来都是吃苦的，自己要好好的念心经，而且要靠观音菩萨好好的慈悲， 明白了吗？我告诉你，你一定要记住了，天天要念大悲咒、心经、礼佛，你才能还清这些债，否则的话你很难还清，明白了吗？你自己啊，每天要念这个三个经，还要念解结咒，因为你的婚姻一直会有波动的感情运，明白吗？你除非好好的跟着观世音菩萨，要彻底的忏悔自己过去做错的事情，你才会好起来。而且你自己记住了，我不管你这个孩子怎么来的，是你妈妈的还是你自己的，你有一个掉过的孩子在你的身上，所以你的腰很不好，听得懂了吗？自己好好去念掉，要十七张小房子。你待会儿去找他们挂牌子去问我们的秘书处的，怎么念了念法，念会好起来的，否则的话你还会吃苦，明白了吗？
好的。
嗯。
那功课呢？
功课就跟你讲了，自己待会儿去问他们，他们都会教你的。十七张小房子是最重要的，蛮好的，再跟你讲。好了，嗯。六号，你看看你这个哥哥，你以为他是好人的？不是啊，他不是这个问题啊，他自己啊，我告诉你了，你说他真的老实，脑子有问题，看见人家长得好看一点眼睛，你说他真的老实吧？我告诉你了，真的好好改毛病了，真的，一定要好好彻底改的。看见你女孩子好看的，还能眼睛叫这种老实啊？你真的是傻的，脑子有毛病，老实的，不管看什么都没反应的呢，那叫老实呢。好了，你说吧。
哎，台长你好，我是第一次来这个听这个法会。
法会？这么小的叫法会啊？台长几万人的法会？好了，小法会吧。
我想问，我老是做梦，就会做到有孩子。
好了，不要讲了，做梦做到孩子就是你掉过的孩子，听得懂吗？要给他们念经的。你就给他念二十一张小房子，念了之后你会看到这个孩子在你的梦中出现，而且呢你不认识他，但是你知道这是你的孩子，或者你看到这孩子坐火车啦，坐汽车啦，走啦，或者看见人家的 baby 啦，说明你已经把他操作走了，否则还在你身上，听得懂了吗？而且你这个人命很硬的，特别硬，你要记住了，我告诉你，你跟孩子离得远一点，跟老公也离得远一点，不是说叫你离开他们，就是叫你什么呢，少讲话。人跟人的相碰啊，相克啊，命中相克相生啊，实际上就是一种气场的相克，所以你跟他稍微远一点啊，不要去跟他老讲话啊，就不客套了，否则的话你有点客先生，明白了吗？虽然先生也不咋地，但是呢，你不是说没有先生，你是离掉了。
是。
我告诉你，在我面前一站，我什么都看得到。我就这么讲给你听，你没有先生，但是你还有男朋友。你要我再看下去的话，你更糟糕，我什么都看得见。所以我现在不讲了，你赶快的好好的念经。你好好的在菩萨面前忏悔，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小房子身上如果有灵性的话，至少先念二十一章，每天要念大悲咒、心经，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好的念经啊！你这个人啊，而且还犯桃花。
真的。
我告诉你，命犯桃花，以后还会有男人找上你的，明白了吗？
怎么没有啊？
你看这种人开悟了，这第一次来的人家都笑了，什么都不懂，怎么没有啊？你先去找吧，找了你不改毛病，你来一个好一个，来一个不好一个，好好改自己毛病了。自私，听得懂吗？太自私了，不是全是男人毛病啊，你自己毛病也很厉害，太精了，听得懂吗？不能太精的，什么事情都要算得太精了，明白吧？男人固然自私，那你也自私呀，半斤钱的碰上八两了，明白了吗？好好修了，自己呢要好好念心经，以后才会不客人，否则你再找 一个人再来测，那不就麻烦了？明白了吗？
明白。
好了好了，嗯，十一号呢？那你兄弟进步了吗？看了吗？十一号有吗？啊，化妆化妆。看，看老妈妈她就不看了。
父母亲那些亡人的，哦，亡人那个墓牌贴上那个照相，该不该把它取下？
哦，亡人的墓牌上有亡人的照片，
哎，
那就放着吧，没关系的，啊，这个没关系的。如果我们的后人的名字最好都要放上，陪着他一起下葬，
啊，那
一起倒霉。听得懂吗？有很多人拿一家子全刻上去，还有真的，他们没我名字啊！你看刻上去的家里各个倒霉的，真的倒霉。
照片放进去没有？不要买这样，
又不是你的照片，亡人的照片放进去，那他是物归原主啊！听得懂了吗？
明白，明白。还有一个就是说，亡人。要不要在上
个
佛堂啊，或者
是
那些庙里面？
你说可以了吧？亡人又不是菩萨，
就
佛堂，佛堂是放佛的地方。
他是地上的那个，你换个名牌，名字写下去。
嗯，这个你刚刚来，你应该多拿点台长的书看看，以后书上都有的，好吗？都会教你，待会你问问他们，他们都会告诉你的，
好
吧？
好好